谢谢主席。我们要感谢专家小组组织这次重要的会议。埃塞俄比亚是为数不多的国家曾在国内立法中就承认发展权。1995年的我国宪法保证埃塞俄比亚人民是一个整体，每一个民族族裔都有权改善生活水平，都有权享有可持续发展。埃塞俄比亚也参加了多个与发展权有关的国际文书，比如发展权宣言、维也纳宣言、行动纲领、亚历山贝巴的行动议程，这是第三届国际发展融资大会通过的。此外，在区域级，我国还参加了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同时还有宪法的权利已经以我们的解释与这个宪章一致的，我们还参加其他人权文书。埃塞俄比亚的发展计划也符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主席女士，虽然重申了发展权和在各个论坛中有承认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包括人权理事会规定的研究和决议，但是呢，充分实施这一权利还是完全缺乏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多个挑战，比如说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贫困、有限的参与、有限的信息获取、问责啊、补救、资金、技术转让等，这些都是发展权所需要的。为了实现可持续的未来，必须摆脱基于碳的经济，并实现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人权和人权保护的那种社会模式，要不让任何人掉队。建立一个具有气候韧性的经济是我们唯一实现目标的方式，但要做到这点，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金来适应气变，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平等伙伴。埃塞俄比亚在打击气变方面取得快速重大进展，我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叫做绿色遗产倡议，它于2019年发起，目标就是在4年内种植200亿棵树苗。这一倡议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绿色、气候韧性的埃塞俄比亚，推动农林业、林业部门发展绿化和从绿化城区，并综合的水和土壤资源管理。到第四年后，埃塞俄比亚已经成功的种植了250亿棵树苗，动员了2000万公民参加这个行动。这个倡议也证明了埃塞俄比亚坚决致力于采取全面的对策应对气变影响和环境退化。此外，我们还推动埃塞俄比亚努力实现其国际义务，包括兑现巴黎气变协定义务、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63年议程以及我们所要的非洲这个议程等要求。为了充分实现发展权、平等有意义参与的机会，必须要适用于所有相关的政策和方案规划决策程序，必须要有利于社会的最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妇女、儿童和年轻人。最后，确保发展权实施国际金融援助和合作的手段，要尊重每个国家必要的政策和治理空间，这种方法是有利于建立更有持续性的和更可居住的世界，以此应对挑战。我做本次会议。